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政府承诺提供180,000个免费的职业培训名额。维州政府取消居家办公建议。法国总统定于11月访问澳大利亚。联合国机构检查俄罗斯控制的核电站。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政府承诺将在明年提供180,000个免费的 TAFE 名额，以解决全国范围内的技能短缺问题。在堪培拉举行的全国就业和技能峰会的第一天，领导人们还同意立即对公平工作法采取行动，以提供更好的灵活工作安排和无薪育儿假。峰会提出的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呼吁提高永久移民人数、改革学生签证、需要制定打击种族主义的计划，以及要求确保女性能够充分就业。轮椅网球冠军迪伦·阿尔考特表示，残障人士的就业参与率需要提高。
There are 4.5 million people, nearly 4.5 million people in this country.
澳洲将近450,000人有某种形式的身体或非身体残障，可见或不可见，而他们中只有54%的人是劳动力。我今年31岁，所以参与率在28年内没有改变。从我出生到现在，他都没有改变。说实话，这是不公平的，真的不公平。因为残障人士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想工作，可以选择，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峰会将在今天继续举行。
新州政府给了铁路工会24小时时间来取消所有罢工行动，否则一项过度寻求安全修改的协议将无效。在争端急剧升级的情况下，周四晚些时候，高级交通官员向工会领导人发出了一个惊人的警告，即如果在周五下午5点后继续罢工行动，他们将启动公平工作委员会的程序，以终止现有的企业协议。昨天是悉尼的交通网络因重大罢工行动而瘫痪的第二天。雇员关系部长达米安·图德霍普声称，如果继续罢工，将证明工会无意达成新的薪酬协议。
周四，新州护士和助产士罢工24小时，但持续提供患者生命维持服务。他们呼吁确保工作人员配备，减缓系统压力，让患者能获得更好的护理。新州护士和助产士协会希望每4位病人配备一名护士，这样就能够确保卫生系统不会过度紧张，同时病人得到最好的护理。该工会秘书长沙耶·坎迪什表示，周四的罢工是今年第3次罢工，这表明政府没有听取卫生工作者的意见。因为受疫情影响，卫生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压力越来越大。罢工行动涉及60多家医院，约2000名护士。
维州政府宣布取消居家办公的建议，并鼓励员工重返办公室工作。截至目前，居家办公建议已实施2年多。维州卫生部声称，因新冠病例减少，传播的风险很低，所以做出该决定。此前，全国内阁决定将新冠感染隔离期从7天减少到5天。卫生部门表示，公司和雇员仍然可以根据个体需求考虑远程工作。
今天，已故维多利亚州工党议员简·加瑞特的家人、朋友和政治同僚将在州追悼会上向他告别。这位3个孩子的母亲和前维州应急服务部长因癌症于7月份去世，享年49岁。预计将有约300人聚集在布伦瑞克市政厅，纪念加瑞特的一生以及他对该州的贡献。维州州长安德鲁斯也将出席。他将缩短在堪培拉举行的就业和技能峰会的出席时间。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与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出席了在法国北部维勒斯布雷托努的澳大利亚军队参与在一战纪念碑前举行的纪念活动。一战期间有10,000多名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士兵牺牲。马尔斯谈到了两国以及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
This is a sacred place for Australians.
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法国土地上失去生命的澳大利亚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战斗的都要多。而且在这里战斗中丧生的澳大利亚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要多。他们长眠于此。这片土地提醒我们，澳大利亚和法国两国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澳大利亚和法国正在加强防务合作，并深化外交关系，以寻求修复一年前澳大利亚因潜艇合同争议而激怒法国所造成的创伤。
在澳法两国正稳步修复外交关系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定于11月到访澳大利亚。去年，法方一个利润丰厚的潜艇项目被澳大利亚取消。在与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努的联合简报中，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兼副总理理查德·马克思重申了澳大利亚对法国的承诺。显然，我们希望从去年的事件中走出来，努力翻过这一页，在澳大利亚和法国之间建立我们应该有的关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关系要以坦诚、尊重和诚实的态度向前发展。法国很重要，对澳大利亚确实很重要。
France matters, really does matter to Australia.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信息。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个小组已抵达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检查安全状况。此前，该地区的猛烈炮击造成数小时的延误，导致其两个工作反应堆中的一个被关闭。该核电站运营商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考察团于9月1日抵达。当时，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刚刚发生过冲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了6个月。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拉斐尔·格罗西称，因俄乌就发生在附近的炮击事件相互指责，人们对辐射灾难的担忧不断增加，因此该机构的目标是在该工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存在。我们正在完成期待已久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我刚刚完成了我们在首次接触整个设施时想要看到的关键区域的首次参观，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的团队正在留守，更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这里建立一个来自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持续存在。
联合国关于中国新疆省侵犯人权的调查结果支持了澳大利亚维吾尔族社区的担忧。即将离任的联合国人权负责人米歇尔·巴西莱特的报告发现，在中国西部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大部分穆斯林民族的行为可能构成反人类罪。澳大利亚维吾尔族 Tangaritaf 妇女协会主席拉米拉·查尼谢夫称，该机构的每位成员都有一个在某个时刻失踪的近亲，他希望能采取切实的行动。澳大利亚人权观察的亚洲代理主任伊莱恩·皮尔森称，他也希望看到澳大利亚政府采取行动。我们希望看到澳大利亚政府对那些参与策划这些虐待行为的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制裁。其他政府已经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虐待行为进行了制裁，但澳大利亚至今还没有。我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支持一项强有力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并考虑加强我们的法律，以防止进口由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
台湾军方首次击落了一架侵犯其领空的不明身份的民用无人机，该无人机靠近中国沿海的一个小岛。士兵们试图阻止这架无人机，但其在未能离开之后被击落。此前，台湾政府曾誓言，如果此类入侵行为增加，将采取行动。自上月初以来，中国不顾台湾政府的强烈反对，声称台湾属于自己，在该岛周围进行军事演习，以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到访台湾。台湾政府声称自己不会挑衅或使紧张局势升级，但最近被中国控制的无人机在靠近中国海岸的台湾岛附近反复出现的情况所激怒。
英国首相之位的争夺战已步入尾声，中国议题一直是竞选的焦点。当地时间周三，在这场伦敦举办的压轴活动中，英国前外交大臣特拉斯和前财政大臣苏纳克进行了投票前的最后一次交锋。两人发表政见并接受提问，许多问题都集中在生活成本危机之上。然而在过去一个多月的竞选时期内，对中关系一直是两人最受外界关注的议题之一。两位候选人都表达了上任后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的立场，希望争取到更多选票。接下来英国保守党党员会进行投票，选出党魁兼下任首相，结果将在9月5日公布。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告别仪式将于本周六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工会大厦是存放已故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等人遗体的标志性建筑。尽管普京已经向戈尔巴乔夫家人发去了复电，但克里姆林宫还没有透露是否会举行国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仪式将对外开放。戈尔巴乔夫最终将安葬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其夫人赖莎的墓地旁边。
令人震惊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的暴力事件激增，澳大利亚年轻女性当中有超过 50% 的人为性犯罪的受害者，超过一半的20岁以上女性、34% 的40岁以上女性和超过四分之一的68至73岁女性遭到性侵犯。暴力幸存者中近 45% 的人更有可能面临更多的经济压力，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并有患有慢性疾病的风险更高。澳大利亚国家妇女安全研究组织的这项研究还发现，在儿童时期遭到性侵犯的20至40岁的女性中，在其成年时遭受家庭暴力和身体暴力的概率是其他人的两倍。
持续了40年的道森案出现最新进展。74岁的克里斯·道森本周被法官判定谋杀其妻子莱内特·道森的指控成立。昨天法庭宣布他的量刑听证会日期被定在11月11日。到目前为止，道森没有申请保释，但他的律师表示可能会提起上诉。被杀害的莱内特是道森的第一任妻子。1982年33岁的他在悉尼北部海滩失踪，尸体至今未被发现。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8 美元、 1.116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87 人民币、 5.326 港币、 20.760 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墨尔本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1度。
堪培拉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4度。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
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
最后是霍巴特，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